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2月30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台北的地检署侦办金华城弊案还有政治现金案的这个事情啊，上周是正式的起诉了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等人。那么在几番周折之后呢，裁定柯文哲是以新台币7000万元交保，这个价钱啊大约就是美金的230万左右。那么必须呢他要携带这个电子脚镣的监控，然后呢终于的可以获得交保啊。那么柯文哲所发生的这个弊案啊，当初是被国民党籍的立委钟小平控告检举而被这个司法当局来调查的。那么他后来之后被关押了将近100多天以后啊，那么检方以涉嫌收贿图利、公益侵占等三个罪名呢，现在目前是求刑28年6个月。那么这个事情啊，接下来就是要在法院进行诉讼。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柯文哲的民众党这一边呢，是一直痛批检方是政治办案，侵害了第三势力哦，然后也号召群众势力来声援这个阿北，就是柯文哲的这个处境哦。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柯文哲被起诉了，那么现在他也出来了，那么政治人物的这个未来哦，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到底还能不能够东山再起呢？以及他现在这个要面临很多的官司哦，他所说的话到底还有没有人相信呢？他的公信力到底存不存在民众的心中呢？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Hello， 李中医师你好。
广于各位1300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那么第二位呢是郭树人先生，郭先生你好。
主持人，尖峰时刻，东西两岸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那么先请教这个李安岳中医师啊，柯文哲主席被关了这么久以后啊，那么检方是依这个涉嫌收贿、图利、公益侵占等三个罪名啊，求刑28年6个月。那么这是检方的说辞，而柯文哲是辩方，那么双方呢就是要在法院进行攻防战。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法律基本精神就是任何人在没有被判刑之前都是无罪推论，那么所以现在这个柯文哲主席他只是涉嫌弊案，并不是罪犯哦。但是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以后啊，我想请教这个李安岳中医师啊，我知道你曾经喜欢过这样的一位政治人物啊，那么他现在发生的事情，你在你的心里他的形象有没有改变呢？你的看法？
当然是有改变啊。我觉得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还有他的学识的高低，跟着他的道德啊是不相干的啊，反而越聪明人要做坏事啊会做得更坏。刚刚你讲的检察官除了收贿图利、公益侵占以外，还有一个背信，
嗯，
因为他把他的党员给他的钱呐、啊、移到他公司去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让人痛心的事情。
是，但是因为你曾经很喜欢过他，结果现在他只是被起诉而已 ，OK， 他没有被定罪，他可能还会出来，要把他的这个证据拿出来跟大家来做解释。所以你觉得呢？这个他现在有这样的遭遇，你曾经喜欢过他，现在你觉得你的心情如何？
我的心情就刚刚讲的，一个人的道德跟一个人的学识是不相干的。那同时我是觉得，你道德的操守不够，经不起金钱利益的诱惑。柯文哲在第一次选市长的时候，正好我在台北听到当地的新闻，我听了以后我说，哎，这个人将来可能会变成台湾的第三势力党，哎，结果真的。但很不幸了，一年以后选上了以后呢，他就被这些图利的事情啊，被这些利益啊搞得眼花缭乱啊，做了一些不道德、不遵根据他自己职守去做好的一些事情， 像那个容积率啊，它不根据政府的规定来办理，因为你给厂商融通一点，他就图大利了嘛。
嗯哼，
他这四点指控啊，他不可能100%被抛开的了，他不可能让自己洗清的，所以我觉得这也对他的将来政治生涯写下的一个句点。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郭树人先生，相同的问题，你以前也曾经喜欢过这个柯文哲，后来不喜欢了，那么现在我还是要强调哈，民主国家的法律基本精神是任何人在没有被判刑定罪之前都要无罪推论，要不然的话这就变成警察国家了。 OK， 这个当然被起诉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嘛，也不是什么有颜面的事情，你不是得奖嘛，你是被起诉嘛，而且是公权力。那我想请问你，他现在在你的心里形象是不是已经毁了？你的看法？
这不只是我了，我是就是说觉醒的算很早的了。2014的话啊，我是非常支持啊，我是那个时候我认为说不能让那个连胜文啊做台北市长。所以我是支持，但是有一点啊，我自己现在来检讨的话，假设我那个时候知道啊，柯文哲有18次到中国去，还有到延安之旅啊，那我打死我都不支持他的了，我宁愿谁都不支持啊，这是当着后话啊。我讲的话，中国有一个顺口溜啊，这很有意思啊，他说啊，这个是法律的话，要对这个嫌犯的话哈、啊，说。这个坦白从宽呐、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呐、啊，回家过年。哎呦，我这句话这个用到这个柯文哲身上，我觉得有点诧异啊。我觉得在台湾的话，一般的话哈、啊，就是说你很早就说坦白，或者说你甚至于做污点证人哦，你都会轻判嘛。啊，你的坦白就真的是从宽，你抗拒的话，最后可能还加刑嘛。啊，那。柯文哲基本上的话，他现在是不认罪的哈，也不道歉的，基本上是他是抗拒的。哎呦，他今年好像可以回家过年了哈啊！但是我认为说哈，支持他的人哈，不要高兴太早啊。今年应该会回家过年，明年后年不一定啊。那柯文哲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讲啊，他现在的话，大家公认的话是说是个骗子，为什么呢？说他10年前讲的东西，跟现在做的东西可以365度，是吧？他的政治理念可以转365度，所以他是一个大骗子啊，这个是公认的啊。他什么都敢说，啊，什么话都敢说，什么钱都敢收。哦，他是胆大包天啊，他妙天的钱他也敢收啊。
OK， 好，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李安岳中医师好不好？因为柯文哲应该就目前来讲，他是亚洲叶克膜的名医啊，在亚洲来讲，叶克膜这个方式啊，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啊，所以他是这个方面的名医。后来他曾经这个选上台北市长，然后后来又是民众党主席，然后又出来参选这个总统啊，一路走来，他又把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哦，但是他现在深陷弊案的这个风暴哦，那么当然这个他的这个党就是民众党也受他的影响，支持率开始非常非常的低迷。但是别忘了，民众党一直强调说柯文哲是被政治迫害，所以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你自己什么样的看法？因为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认为，觉得说检方的证据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了。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来，李安岳中医师，
根据检察官的起诉啊，那个柯文哲民众党的这些人啊，他。所有的团体都是人，都是成个常态分配的，有极端的支持发生以后，有极端的支持，也有人极端的反对啊，也有中间的啊，要看情形怎么样，这是一个常态分配。相信一定有从头到尾力挺他的人，但是也会有人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而离开了民众党。那中间的大部分人，他完全要看在整个事件发展当中的证据事实是怎么样。但是根据检察官对他起诉的这4项，他要100%洗脱也是 不可能的啦。
嗯，
你说100%有罪呢，那就看双方这怎么解释。法律是讲出证据的嘛，但有些证据是不可磨的、不可改的，那个就是让柯文哲下台垮台最主要的原因了。
嗯哼，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觉得，也许政治人物哈也是人，所以他们也有可能会犯错。你觉得柯文哲现在哈他还没有被定罪啊，他只是被起诉而已。你认为如果他犯的错误是你能够原谅他的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他把他党员捐给他的钱啊，都会移到他公司的账号啊，这个是不可原谅的。
为什么？
我没有看到在国外有任何一个政治团体，他会把他党员交的钱挪为私用啊。
嗯哼，
我是还，美国我没看到，其他国家我不晓得，但是在台湾啊，我看到这个情形啊。我是觉得不可思议，他怎么跟这些针对这些小草人交代呢？
嗯哼 ，OK， OK， 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郭树人先生，相同的问题哈，民众党其实一直有很大一部分人都认为觉得说柯文哲是被政治迫害的，所以当初有很多人去这个。就是他的拘留的地方外面去声援他，那么想请教你，事情发展到这里，你怎么看政治迫害呢？因为，我讲哈，我们的准总统川普他这个在之前就经历过非常多的这个诉讼，他能够选上总统，大部分的民众确实认为这是政治迫害，所以认为他所有的官司都不重要。好，现在马上换到台湾的民众党柯文哲的身上，你认为呢？你认为他是不是政治迫害？你觉得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民众党的人哈，用这样子讲法的话哈，我觉得是很虚弱，啊，很搞笑，是吧？因为我想他也没有什么理，因为。证据摆在那边哈，这个起诉书191页讲得很详细哈。我想他们自己也不晓得要怎么讲，他就以前的话哈，从台湾的选举都是这样子啊。以前的比较早期说当选过关，落选被关嘛。但是现在台湾已经进步了，现在你当选，你如果说有案子的话，还是会被关嘛。你新竹市长高虹安的案子就是这样，他当选了，他还是被判刑了嘛。好，所以说台湾已经非常进步了。你再说政治迫害啊，我讲哈，没有人听了哈。我讲哈，说什么叫政治迫害啊？有很多小草大概不懂啊。我随便举两个例子，最近的例子就是在香港啊，黎智英啊被判5年9个月，他是说他是什么欺诈啊，说他侵占了他厂房的话0.016。随便找个理由判他5年9个月，还有47个议员还有民主人士被判重罪啊，这叫做政治迫害。更远一点，举一个台湾的30年前，啊，白雅灿，有个叫白雅灿的，他被判30年。为什么被判30年呢？他就是在公开一个声明，希望蒋经国公布私人财产，他被判30年。
嗯。
这我举的这两个案子，这叫做政治迫害。
Okay.
你小草，你讲柯文哲政治迫害，我讲你这怎么讲，怎么听不懂了
？OK， 好，来，我们先进广告吧，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谈到政治迫害哈，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对于柯文哲的事情，他也说了，他说。希望这个司法体系不要罗织罪名，也不得受政治操纵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嗯，他讲这话，难道台湾的司法体系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 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弊案被起诉了，他白发苍苍的被交保出狱，你看到他的样子，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你认为柯文哲阿伯他还能不能够东山再起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柯文哲在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在洛杉矶还有纽约还有旧金山很多地方他都去访问过，很多的侨胞都很喜欢他，然后呢也捐了很多钱给他，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个弊案缠身，然后这个已经被起诉了，然后交保出来了，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走到这个他能够走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你认为他还有没有希望呢？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他的政治的环境都是蓝绿对决嘛，很多人都希望说有第三势力能够做一个平衡，可是看起来这个第三势力哦，这个现在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面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同时哦，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刑法跟我们美国的刑法或者是中国的刑法是不太一样的哦。怎么说呢？我们平常看在美国，如果你要起诉，就是公权力要起诉一个人的话，大概3天之内他就要搞定，要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押人取供。但是中华民国的宪法呢，中华民国的刑法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它有它特别的一个规定，所以说它可能要押住它两三个月哈，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制度。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它可比性基本上非常少，但是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在没有定罪之前，每一个人都是无辜的，每一个人都是清白的，这个部分是很清楚的。但是每一个国家的制度或每一个地方它用的一个方法其实都没有可比性。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在这个根据这个主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第二位是郭树人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郭树人先生好不好？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政治迫害，然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对柯文哲的这个事情，他就表示说，司法体系应该要坚守无往无纵的这个原则，不可罗织罪名，也不能受政治操纵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影响。朱立伦认为说，这次的案件对于整个司法体系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这就奇怪了哈。这朱立伦讲的这番话，好像感觉台湾的司法有问题是吧？来，我们先请这个郭树人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觉得朱立伦讲的话，我就说很荒谬，你知道吗？他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啊，什么罗织啊。啊，什么就是说这个司法迫害，这都是国民党以前做的事情嘛。嗯，他先让大家复习一下，我刚不是讲了两个案子是那个戒严的时候，不是讲了一个案子是戒严的时候，很多这种就是说罗织的，这个被判的太多太多了，是吧？这个叫做这个多的不可胜数嘛。啊，朱立伦这样子讲的话，我觉得正好让大家再检讨检视。国民党一下，国民党现在是不是还是这种心理，还是这种想法啊？那我来看这个，就是说这个观察啊，这个民众党或者柯文哲哈、啊，我有几个看点啊。我觉得柯文哲的话其实不聪明，他玩政治是不聪明的，他也许别的东西很聪明啊。好，为什么呢？说柯文哲那个时候，我第一点啊，柯文哲从那个被交保回来的时候啊。照道理啊，常理的话应该是黄国昌、黄珊珊陪他出来嘛，哎，结果变成旁边站了两个人，是叫江河树的，一个叫陈金茂，两个流氓。我觉得就是说民众党的话已经慌掉了吧？怎么会让这两个人站他旁边呢？啊，给大家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印象嘛。啊，那还有的话哈、啊，柯文哲的话哈、啊，在政治上啊，他好像在玩嘎嘎酒。他取很多名字，比方说我讲的话啊，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不会取这种名字的，木可公司、纯田计划、富东局计划啊，还有他到延安朝政，他都讲了，还有他崇拜毛泽东嘛，心中只有毛泽东，没有顾炎武嘛啊，我觉得这些就是说都是很政治很不成熟的，
嗯，好、okay.
啊，你这样秀给人家看是不是？你讲富东局，有些人不懂啊，我们长期研究共产党的，我们就懂嘛。你知道策反嘛？你知道渗透国民党，还是要策反国民党？
Okay.
那国民党，你怎么样来帮他讲话？朱立伦还在讲那些 那个有的没有的。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李彦月中医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的这番话，就说，要司法体系勿枉勿纵，不可罗织罪名，也不能够受政治操纵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考验，认为说这个案件对于整个司法体系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感觉上就好像台湾的司法体系本来就有问题，是吗？你的看法是什么？刚才郭树人先生说国民党才有问题，你的看法呢？
朱立伦讲这些话啊，表示他对台湾司法民主的进步啊相当不了解，那我觉得非常可惜。其实我们在外面的人看啊，今天检察官敢起诉啊，就已经表示台湾司法的一大进步了。台湾因为民主的进步，所以司法越来越独立，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我不知道为什么朱立伦这样的脑袋啊，还会讲出这样让人家觉得好像台湾的司法啊，还会有一些走回头路，或者还有一些不民主、不公开、不透明化。这对台湾的司法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侮辱。
OK， 好，来，这个郭树人先生，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哈，国民党当初跟柯文哲在总统大选上本来要合作的，结果后来我们都知道，国民党是被耍了，然后柯文哲现在是保释在外。我想请问你啊，这个政治人物来来去去，但是柯文哲算是大起大落，你认为这样的政治人物他到底还能不能够东山再起，以及如果他未来再出来说什么话的话，你还会相信他吗？你的看法？
哦，这个以我的这个判断，我个人判断啊，柯文哲的话啊是不可能东山再起的啊，因为他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讲啊，我们讲常常鼓励人家说十年磨一剑，对不对？哈，你十年都是兢兢业业的朝着一个方向走，他这十年我们可以检验他嘛，啊，什么话敢讲，什么钱敢拿，对不对？这种人如果说台湾，刚才李医师也讲的，台湾是在进步的，台湾言论是非常自由的啊，民主也走得不错啊，是稳健的在进步。如果说台湾在进步的，这种我讲，我不好意思讲说这种垃圾啊，以后出来的话啊，啊还能够东山再起啊，我是实在不相信。我认为说他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了。他这28年的话啊，我估计啊，也许判不到28年，最少做15年。做15年，他还能东山再起吗
？OK， 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李彦月中医师，民众党的这个主席柯文哲他。并没有辞掉主席啊，他现在还是哦，所以你认为呢？这个民众党你怎么看他未来的发展？以及因为在台湾一直都觉得说，希望有个第三势力能够不是选这个蓝的，就是绿的，希望能够有一个变化。那现在这个第三势力走到这里的话，你认为柯文哲他还能够带领这个党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柯文哲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带领这个党了。我相信他最后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他会辞掉这个党主席，培养一个他能信赖的人。他即使不在台面，他也可以在背后支持嘛。所以我觉得他个人呢是不会东山再起。那民众党会不会因此而瓦解，或是因此而分成不同的山头派系？这个我们还要看他的发展，但是柯文哲本人是已经没有公信力了。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进广告，待会儿我们把节目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在台湾的新闻最近这几天全部都是这个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这个一会被保释，一会又怎么样，一会又那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被起诉了，然后呢这个检方呢是定出来要量他刑是28年，罪名很多。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看到他白发苍苍的被交保出狱，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以及你认为呢，一个政治人物走到这里，你认为这个柯文哲到底还能不能够东山再起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为弊案他被起诉了，那么他白发苍苍的被交保出狱啊。那么你看到他的样子，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你认为柯文哲他今天走到这里，他还能够东山再起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他是确实到美国来，在我们的侨社之间这个做过很多的演讲，见过很多的朋友，然后现在他在台湾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哦。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他还有没有未来，有没有希望呢？以及在台湾的这个第三势力哦，在他的这个被起诉之下，你认为这个第三势力是不是就应该可能会烟飞灰灭了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第二位是郭树人先生。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搞不好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捐钱给这个民众党过，但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位名医，这绝对是名医啊，他是亚洲这个叶克膜的专家，结果现在走到这里被起诉了，然后白发苍苍的踏出这个就是拘留中心哦。你看到他的样子，你觉得呢？别忘了几个月以前他还要跟国民党合作，是候选人呢，现在变成这样。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你好，你在线上请讲。没接起来。Hello， 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你好。
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完全是政治迫害。
哦，说来听听。
因为赖清德晚上为什么睡不着觉？只要柯文哲被关起来，他才睡得着。因为他上次总统选举拿了369万票，70%-80%是来自民进党一些年轻人。你跟我讲。
来，但是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怎么捅出来的？你记不记得？这个事情是国民党的一个立法委员叫钟小平捅出来的，然后去告他，然后这件事情后来变司法介入。难道你说钟小平国民党的这是什么贼吗？内奸吗？
我跟你讲，钟小平这个人，如果他的话能听。我跟你讲，
都可以。OK， 没关系。钟小平他也是怎么讲，公务人员被选上去的，能不能相信选民说了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你的看法 ？Hello，
哎，广瑜啊，
嘿、hey，
晚上好。
好，
那个柯文哲从上岸开始，我就认为他不可能再翻身，因为台湾的民众啊。法治观念大幅度的提高，陈水扁都可以判刑，你柯文哲又有什么不可能判呢？
哦 ，OK，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嗯，
我另外说一句，专业上的优秀人才要从政，这一个路啊，非常的困难，毕竟政治。毕竟政治它不像其他的专业这么单一，政治环境有很多复杂状况。
OK，
他一条心，想把自己的专业丢掉，从政治上得到更大的发展，几乎不可能。OK。
OK， 好，谢谢。我讲一句话哈，插下嘴哈，对，你还记得孙中山这个人吗？他也是医生，他还推翻满清诶，你知道吗？所以什么职业跟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跟方向吧，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你好。
嘿、hey ，请讲。
李小姐你好，两岸上帝啊，暗藏杀机啊！
来，我们不讲两岸三地，我只讲一个事情，就是柯文哲。你认为你看到他的样子，就是本来是意气风发，突然之间变成白发苍苍，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他有前途，他有前途。
怎么说？为什么说他有前途？因为
他可以放下来做人嘛。
啊，
好，谢谢。
OK， 我是没有怎么听懂啦，但是 ，Well， 我的感觉是这样哦，这个从政的这种路上哈，有没有人犯错？犯错以后，民众能不能接受？这个就是。你知道吗？选民投不投票给你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哈，这个不管是美国政治也好，台湾政治也好的，只要是有参与选票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见解，这个是放在前面了，你知道吗？所以重要与不重要，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一票说了算。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五千年的官场，无事不谈，无官不谈，无处不谈。国民党贪了100年，所以失去大陆；民进党也贪30年，所以失去政权。
来来来，我们能不能别讲失去政权，好不好？我们现在能不能先讲一下民众党的柯文哲？你觉得他，你看到他这样子有什么感受吧？
我觉得他没跟国民党跟民进党两个好好学习，所以呢，他马上露出马脚。韩国的也是这种情况啊，你晓得吗？要贪没有不贪的，但是你要怎么样用一种技巧、一种方法，都躲过人民的眼睛。OK，
我问你，
他学的不够。
我问你，你认为他还能不能够东山再起？
他没办法东山再起，但是民众党有希望。
民众党有希望，为什么？
还是有希望。
OK， 怎么说？为什么？因为
他没有学到那个以前那个错误啊。或者国民党跟民进党的错误，他后面有他前面犯错啊，他学了教训啊，他会有改进，他会走出条新的道路。
OK， 所以你还是很希望看到台湾有第三势力的出现，以及你认为觉得说这个对他是一人政党，但是问题是他还现在还在台湾的这个立法院里面有8席，所以不要小看他，所以也许他废了。但是呢，其他的部分他也许能够这个民众党不会就此消失无影无踪，然后还是会有这个起来的机会，有可能哦。因为我觉得你站在那个台面上，8席立委他还要有好几年的任期嘛，是不是？好，谢谢你哦，也有你的道理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吗 ？Hello， 喂，喂，
嗨，嗨，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说这个柯文哲他如果说在判被没有判，就是说被判的无罪的时候，那他就不得了，他的声望会更高。但是如果说他被判了有罪，那么他的以后的希望就不再有了，他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
OK， 那你觉得你现在看到他白发苍苍的被交保出狱，你觉得你看到以后你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说啊，好像就是说有时候我觉得很多政治人物，他到了某一个程度啊。他就会就是说怎么讲，他原来就是说很多这种漂亮的话说的是，就是说在到他到达他那个程度之前，他可以说的漂亮的不得了，又是廉洁，又是清廉，又是就是说公正为治。但是等到他坐到了那个位置，很多人就是把持不住，他就有那种贪的那种心理就出来。像他又用他这个民众党的钱，结果用他自己的名义去买那个大厦，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他是用贪的。因为他虽然说啊，我这个是什么可以去公证啊或怎么样，但是他的名字，从此以后那一栋大几千万的大楼就属于是他的了。
OK， 所以你还是觉得说，你看到他的样子就觉得还是
很难过。我觉得说这种人都把持不住，晓得，尤其在这种在你这种声望最高的时候，
okay.
你那个权力大的时候，你不能够把持你的清廉，
okay.
就会做出各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出来。
OK， 哇、well, ，所以，怎么讲，就是。权力使人腐化吧。OK， 好，谢谢你哦。这个看到他的样子，现在这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走出来，觉得挺难受的。OK， 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Hello， 喂。
Hello， 你好，听得到吗？
哎，听到了，请讲。喂。
我觉得柯文哲如果是真的被定罪的话，他没有办法去翻身的。
OK。
那如果对，如果他定罪的话。是没办法翻身的。
OK，
因为这是政治污点， 对，如果他没有定罪的话，那翻身的概率会很大。
嗯 ，OK。
对，那如果他真的是被定罪了就不翻身，我觉得倒是可以把他的党就是引到国民党那边，
嗯，
就这样子也避免了那个分崩。基底啊，就是那个瓦解。
对啊，你想想看，国民党里面这么多人，分给去分到人家那里，哇，人家家里要炸了 ，OK， 真是的，怎么可能？我先问你，
但是票多啊。
我要你现在看到他这样白发苍苍的这个交保出来，你觉得你心里看到什么？有什么感受？别忘了，以前我们看到他的时候都是那种金光闪闪的，而且是很有力的那种政治人物，你觉得呢？
我觉得挺可惜的，对，挺可悲的，就是可悲可叹。那如果他真的是被定罪了，或者有这个行为，
嗯，
我觉得他对不起海内外的那个台湾同胞给他捐的款啊，给他支持啊，
嗯，
对，
okay。
那对，那如果是真的是迫害或者怎么样无罪，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OK， 好，所以静待司法的判决。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哎，你好，光宇啊，
哈，觉得呢？他白发苍苍的被交保出来，你看到他的样子，你有什么感受？
我感觉这个那个谁了，那个，叫什么来着？
你感觉什么？
我感觉他这个能东山再起啊！
他能东山再起，因为
柯文哲，因为他这个，你看在台湾，他现在好多人，我感觉都感觉成同情他。因为在台湾，你像这种事儿已经不是很新鲜了，包括像赖清德那些臭事儿，不也就稀里糊涂的木有？还有完了，倒卖那个疫苗的那个部长啊，是什么东西的？
陈时中
就拉倒了嘛，对不对？也没有什么事儿，你也弄上这么多年，我估计人们还是同情的成分大一点。你可以，你判现在还没判五个，我估计要真判十多年，确实是重了。那个一年两年的要象征性的，
对
赖清德就稍微重一点就行了。你不能说是你太超过了，他那一点事儿没有，你把他弄个20年30年的，你太说不过去了。
OK， 好，
人们肯定对民进党对赖清德都有意见。
OK， 好 ，OK， 你认为就是很多民众同情他吧？所以有同情有感受。他就有力量会东山再起，话别说死，很多事情这个不要看到以后觉得好像就只要他人头没落地都还有起来的机会。好，谢谢你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哎，我觉得哎呀，这些政治这些就是乱七八糟的，我越来越没信心了。
乱七八糟，我先问你，他白发苍苍，你看到他的样子，你觉得呢？什么感受？
我的感受啊，我有亲戚在台湾，两个年轻的，叫他投国民党，他不投，他一些自己要投那个
民众党
柯文哲，
嗯，
投柯文哲还不算，还要回家去做说客，叫他弟弟也要投柯文哲
，OK，
结果。我现在我要见到他的时候，看他怎么说。
哇、well, ，没那么严重吧？等一下，这政治理念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意思说，你认为他还能不能东山再起？你觉得呢？
东山再起是不可能的。我这，还有人说是政治不好，有人说不是。
嗯，
我觉得政治这个东西无处不在的，人离不开政治。肯定多少都有政治这因素的。
OK， 好，谢谢。OK， 那这个你的家人投给柯文哲，千万不要去直问别人，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投票是个人的自由啊，好不好的？你不管他投左还是投右，你都要尊重他。谢谢你。Hello， 你好，你在线上吗 ？Hello， 喂。
Hello， 鬼你好。
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肯定是被迫害了，但是。哎呀，反正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经得起查的，包括各个党的领袖都一样。
嗯，
哇
，OK。
然后呢，我觉得这也是他的没有办法避免的吧，因为现在是国民党的人也不喜欢他，民进党的人也不喜欢他，
嗯，
所以说他很难再东山再起了。
OK， 你认为他是被夹杀吗？国民党不喜欢他，民进党不喜欢他，所以都要把他给灭了，是吗？
对对，所以说他肯定是被，就是说主要的势力都看不够，都不喜欢他，所以说他必然是这个结局。
哇 ，OK， 好，所以这告诉我们在政治上面，如果你抢不到地盘，你要是发生什么事，接下来就是别人要围剿你了，好可怕。OK， 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Hello， 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哦、对。我吗？我可以讲吗？
哎，是你，请讲。你认为呢？你看到他白发苍苍的被交保出来，
okay， 我认为是政治迫害大于这个司法的这些功能。因为你知道，民进党赖清德最怕的是民众党柯文哲。如果在第二次再选举的话，他不一定再赢过柯文哲了，所以他一定无论如何都要把柯文哲打压下去。这个他并不是怕国民党，他主要还是怕柯文哲。我觉得柯文哲是被迫害的了。
OK， 柯文哲的得票率，
其实有些问题的话，有些问题他很多证据链还是不充分啊。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你并没有看到非常幸福的这些证据，所以要看到这种铁打的这种白纸黑字的证据，你才能够幸福。所以你觉得说，现在你还是存有很多的疑点。我同意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在台湾的选举上，柯文哲上次得票率很差啊。他是最后一名啊，他不是第一名啊，你知道吗？所以如果说这个赖清德要怕的人，应该还是怕国民党吧，他才是对手吧。你说柯文哲他第三名，他的票好像这个说怕他，我觉得好像讲的太超过了一点，你知道吗？好，不过还是重点在这里啊，你讲的很重要，就是说你认为你没有看到让你心服口服的证据，我理解，我同意哈，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感谢你的发言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喂，
今天是讨论台湾柯文哲的问题，对吧？
你觉得呢？他交保出来，看到他白发苍苍的样子，你觉得有什么感受？
对，我以前非常喜欢柯文哲，他是个著名的医生，然后我听过他的演讲，说话非常有条理，有一种。道风仙骨的感觉，就是与众不同了，就是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感觉。但是他如果是贪污，那就没有办法了。说明这个台湾这个民主很清廉，不管谁贪污一视同仁，对吧？你像陈水扁或者柯文哲，说明这个台湾这个很清廉。但是我就觉得为他感到遗憾。我觉得他以后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希望了。
OK， 所以 OK， 了解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你的看法嘞？
你好。
哎，你觉得呢？晚上好。
我觉得还是相信台湾司法吧，我觉得。
OK， 相信司法。那你觉得你看到他白发苍苍的样子，就是被保释出来，你心里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如果有更有力的证据，还要把他给他。抓回去吧，
啊！
我不喜欢柯文哲，因为我不喜欢柯文哲。
哦，你不喜欢柯文
哲？我觉得他就是有点那个大智若愚他自己装的那种的。其实他没那么聪明，他就太虎烂了。
Okay.
他讲话。
OK， 好，所以你认为他是装的？我跟你讲，讨厌一个人其实基本上不需要任何理由，你知道吗？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哈，贺锦丽她笑的样子，有些人认为觉得说她好活泼、哦，有些人就觉得说哦，她好假哦，你知道吗？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个很难定夺的。好，感谢你哈、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你在线上 ？Hello， 有没有接起来？没有吗？OK， 好，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哦，也他对我觉得，我觉得他没有被政治迫害。然后那个，你看他这个清华城的事件，因为他都吸引年轻人嘛，对不对？
嗯。
然后年轻人他不是有居住正义吗？
嗯。
就是重要地方的房子贵得要命，是吧？又搞一个空缺率多少？百分之八百四十，是吧？那你这个说不过去嘛，因为你是、
okay.
这个年轻人的所有的这个希望，就像前面有一个、okay. 打电话来，就是他小孩子都去投他的嘛，对不对
？OK，
那你 你这样让人民失望嘛。
OK，
对，我觉得不是政治迫害。
OK， 好，
他的司法问题。
OK， 好，所以但是你对他失望了，理解了。这个很多朋友在线上，不好意思哦，我要进广告了，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民众党柯文哲主席因为弊案被起诉的这个事情，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哦，这个线上的这个朋友啊，这个不死心一直打，不好意思，我不接了好不好？这个你一直闪，我又觉得我看见你闪，我又不忍心你一直在线上一直等着。好啦，我接最后一位。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有什么要说的？喂，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士可杀而不可辱。
会有。
假如说柯文哲按照这个定力走下去的话呢，那将来的执政党是民众党。这个所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要讲说哦，我辞党辞什么什么什么民众党，那就垮台。No。要那个放眼那个格局大一点，柯文哲他本身没有希望的啦，但是民众党还有希望，那、
okay.
就要看柯文哲他的表现啦。
OK， 好，谢谢，了解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柯文哲可能真的是已经是过去式，但是问题是第三势力这个精神不死。OK， 了解了，谢谢你哈。来，我们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第二位是郭树仁先生。来，我们最后的时间，每一位有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吧。我们先请李安岳中医师40秒，谢谢你。
我希望经过这个事件，台湾从民主选举以来啊，累积了很多事件，也把台湾民智啊慢慢的提高，虽然没有提高到像美国这么高的水准，但是很可喜的不断的在提高。柯文哲不可能是无罪的，所以民众党好自为之的。谢谢。
Oh, OK， 好，来这个郭树仁先生，麻烦40秒，谢谢你。
是，我本身是不上教堂的，但是我绝对相信苍天有眼啊！柯文哲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叫《囚鸟》啊，不信呢、啊，一曲成千。那我定位柯文哲是手拿镰刀的骗子，我认为说谎不可能走遍天下。其实我请三位大师出来啊，给我们教诲，并我们共勉啊。卡缪说，骗子能骗多久是由傻子来决定的。马克吐温说，让人们相信他们被骗了要比骗他们还难了、啊、莎士比亚说，成功的骗子不再需要以说谎为生了，因为傻子已经变成他最忠实的拥护者。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第二位是郭树仁先生，辛苦两位了，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晚安。
晚安，好，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